是，上面前面我讲到那个在第七章第四节，就是神的应许，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神给我们就我当时说到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在神的应许上面。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刚才王俊敏那首诗第二首诗里讲到这个信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就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神的应许是什么东西呢？应许就是说他答应要许诺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就拿到。也是希伯来书这个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但是从第四节开始，从亚挪，这个挪亚、以挪这些，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出去，遵命出去，往什么地方去呢？还不知道，因着信就到这个所应许的地。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讲到亚伯拉罕、撒拉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就说我们得到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应许他的子孙和他的后裔。当然，我们今生今世也有神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呢，是给他们要以这个地为业，这个地为业是他的子孙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并没有得到这个地。他还要向这个人买那个麦米拉洞，所以他那个地还不属于他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个地。那么我们靠着这个走，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因着信，就是这个信心，我们要靠着这个信心活着，活在神的应许之上。所谓的就是信，刚才我唱那首诗，信是没有看见的东西。信是所望之时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没有看到这件事，我们就确信它，我们已经得到了。当然，这个信心如展开的话，也更有更多的这个前两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他说，我们经常是有永远的或者说长久的信心，而没有明天的信心。就是经常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虽然信心我们能够得到所应许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对明天具体的明天怎么过，我们还缺乏我们的信心，所以真的需要一种操练。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问题，我们接着往下查，就是第八节，我们已经查到这个第七节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也讲到第八节，就是情歌里。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先祖。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神在这个。尤其在新约的预表，就我们主基督耶稣预表的里面，对这个生和死，或者生和他的葬，特别的重视。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撒是神所应许要生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个信心，我们要不仅有永恒的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得到与神同在的，就是我们死后才能见到的那个。我们要的这个信心，我们还要有明天的信心。明天的信心就是神应许要给我们每天供应给我们的恩典，要靠着这些恩典我们活着。那这个以撒的出生就是神的应许。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早就知道神要是给他生，要让他生儿子，但他用自己的能力就生了以实玛利。他认为自己。就是神说这个以实玛利不是我应许给你的，我要应许给你的是要从撒拉生的孩子才是我应许的。他不相信，他觉得不可能。那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五节， 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多国之母。那么这个后来呢，就在然后他就是在99岁的时候，这个跟以实玛利一起当行了割礼，然后后来在100岁的时候，撒来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这就是以撒的出生。那么雅各的出生在创世纪的25章到25章的第26节，那就是当然也是这个。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九章第六节，是以赛亚书的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在八百年多主耶稣出生之前，就已经应许要给我们生这样的救主。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非常明确的讲到主耶稣的降生。所以神在对出生后面还有一个埋葬，这个因为主耶稣要从坟墓里出来要复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经常唱，他生为救我，为爱我，对吧？死为救我，然后要复活，要领我们进入天国。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生与死是神应许，复活神也应许的。所以在旧约里这些，我觉得在新约里面神也说到。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从他降生在马槽以及出生前后牧羊人，然后生的地方，所有的都在圣经里有预言，然后并且实现。这是这个，那么从这个旧约里的十二支派，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出生，主要是引出来这个约瑟。那么下面再讲到这个，从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九节，那么就讲到约瑟的主要一生的经历了。约瑟在旧约的这个基督里的预表是一个，是应该是最清晰最宝贵的一个，虽然没有人非常明确的说这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但是我们在回顾这个约瑟的生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在后来，尤其是被卖然后实行拯救这个过程，就是在旧约里面约瑟体现的是最为清楚。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先祖因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我们主耶稣也是因为嫉妒被卖，就是被出卖给外邦人。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第十一节，创世纪三十七章第十一节，他为什么嫉妒，就讲到这个嫉妒这个词是怎么来的。那主要就是约瑟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和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那当然这个他的哥哥就非常生气了，就说难道我的父亲，你的父亲母亲还有我这些兄弟都要向你下拜吗？所以他的哥哥就记恨他，嫉妒他。但他的父亲就是雅各，把这个话记在心里，而后来也是因着约瑟才能把他们拯救出来。我们再看新约里面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也是讲到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被送到比拉多面前。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就是说比拉多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所以当然这里的祭司长和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应该是耶稣的，在犹太教里也是弟兄姐妹，对吧？也是弟兄。那么他们把解到外邦人比拉多面前，也是因着嫉妒。这里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约瑟的被出卖，以及后面这个我们主耶稣的被出卖的这个对比。 那么约瑟呢被因为嫉妒被卖，就是在三十七章的创世纪三十七章在后面第28节，因为他开始呢是被他几个兄弟就扔到坑里了，想把他被野兽吃掉或者怎么样，就把他杀掉了。但是后来刘辩觉得这样对亲兄弟嘛太过分了，就把他拉上来。最后呢28节，有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20舍克的银子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那么约瑟到下面第36节，米甸人呢又把他卖给埃及，卖给这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当然他等于辗转被卖，最后成了一个奴隶了，被卖就是护卫长的奴隶。但是他后来呢，他虽然被卖被弃绝，神却让他在埃及得荣耀，在埃及掌王权。那么他是一步一步的这个上来，就是第9节，就是神却与他同在，然后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个具体的也是在创世纪的第45章。41章的第40节。那么同时在诗篇里面的第105篇的第17节也讲到同样的事情。稍微看一下。诗篇105篇。第17节。第16节就讲到饥荒，神命饥荒降在那地，将所依靠的粮食全然断绝。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神却打发了第17章，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就是约瑟被卖为奴仆。那么下面就是第21节，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这就是讲到约瑟在埃及所行的一切。那么后面第十一节到第22节，就是讲到因着饥荒，整个迦南地应许之地闹饥荒，约瑟因着神给他的智慧，在埃及7个丰年把粮食都囤积起来，这样就让整个埃及不会被灭绝。然后这样同时呢，也是神的旨意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这个我们主耶稣降生这条线是从亚伯拉罕，当然先从亚当开始，然后从亚伯拉神要从亚伯拉罕这一支下来，那么到雅各这个下面的12支派的时候，要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并不是从约瑟这个支派出来。如果要是从约瑟这个支派出来的话，那么即便是以色列的11个这个祖先没有生存下来的话，也没关系。但是神的应许是从犹大这个支派，主耶稣要下来，从犹大到大卫，然后出来主耶稣基督。所以犹大支派是不能在这个地方断线，那一定要延续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呢，神为了使他的旨意成就，那么先派约瑟到埃及去。创世纪的这个下面就是41章第45节，这个时候就是说到他的弟兄们到埃及来要粮食，那么神就拯救以色列。 色列全家。当然，就是实际上在这个圣经这本书里面，我也听到其他的，就是一些前辈们讲到，就是说神在完成他的应许的过程当中，撒旦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捣乱，对吧？他当然知道主耶稣是要神按照他的旨意这样下，所以神就这个撒旦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的搞各种各样的这个破坏，而这个饥荒当然也是一个。后面在这个犹大国过程当中，那个有些篡位这些东西也有。那么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已经降生了，撒旦借着希律要杀两岁以内所有的婴儿，那么就希望要想把主耶稣扼杀在摇篮当中。那么当然神借着他的这个约瑟，也是另外神的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父亲，也是把他先带到埃及，然后希律死了以后再回到拿撒勒。当然就说这条线，整个这个主耶稣神所应许的这条线一直贯穿在整本圣经里。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然后真知道神借着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应许，要成就些什么。我们要就是从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心的去体会，用心的去读神的话，借着神向我们说话。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有一点祷告。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主，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主，你说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主，真的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基础上充分的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天行走有能力，真的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指引我们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时间。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以及我们散去的脚踪。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